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请一位姐妹来做见证 Sandy， 她要讲的题目是家有特殊儿是祝福。我们来听 Sandy 的见证。
我有两个儿子，老二2岁10个月时被诊断是典型的自闭症加上智能障碍，智商只有40。当时我的天都塌了，终日以泪洗面。医生对我说，妈妈才是孩子一辈子最好的导师，若未来3年你选择送他去机构继续上班赚钱，那之后你可能会苦上30年，因为孩子将什么能力都没有。于是在跟先生商量之后，我决定辞去高中教职的工作，开始了全职家庭主妇的生活。当时的我茫然无助，感谢神差派学校的基督徒同事带我到有特殊孩子聚会的教会，让我得到了些许的安慰。然而每天的焦虑恐惧让我非常的惴惴不安，带着老二照三餐跑早疗，上各种自费公费的课程，自己也去学习许多教导自闭症孩子的功课。有一天当我开车载着孩子的时候，在路上竟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我的车头全毁，两边的安全气囊都炸开了。然而我的孩子却毫发无伤，我也只有轻微的脚踝扭伤。当时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告诉我，是慈爱的上帝救了我和孩子的命，我当下决定受洗信主。然而受洗后日子并没有一帆风顺，老二的语言进展依然非常缓慢，常常只能用情绪跟我沟通。有一次他又失控的尖叫，我当时也失控，把他关进了淋浴间，用冷水冲他的脸，甚至把他关在一片黑暗的厕所，让他在里面无助的嚎啕大哭。当时的我真的是太可恶了。之后的日子在训练孩子吃饭，自己上厕所，自己洗澡穿衣等等简单的生活自理上，老二和我都吃尽了好多的苦头。然而神并没有放弃我，他亲自牵着我的手带我走过每一步恩典的道路。我稳定自己的心，为孩子做了图卡和社交小书，帮助他用他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认识这个世界。慢慢的孩子情绪越来越稳定，也开始顺服妈妈的带领，学会了自己穿衣吃饭还有自己如厕。我终于能够送他去幼儿园跟同龄的孩子们互动了。然而就在这时，又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发生。一天晚上我在辅导国小3年级的老大写作业时，忽然发现他的头顶有一块稀稀疏疏的秃头。仔细问才知道，原来他在学校并不受老师同学的喜欢，常常觉得自己是边缘人、透明人，他的压力爆表，于是自己就拔头发来纾压。后来我知道这是一种心理的疾病，叫做拔毛症。他甚至尝试要拔掉自己的睫毛，但是他告诉我，妈妈，我拔不下来，睫毛太短了。我当时的心好痛好痛，于是立刻带他去看了儿童心智科医生。诊断的结果让我的世界又再度崩塌。老大是高智商，就是聪明的，但是高自伤，自我伤害的，并且高焦虑， 也极度敏感的亚斯伯格症，跟人的连结非常的薄弱。当时的我生气、难过、沮丧又自责，但是感谢神，他让我看见自己长期忽略了大儿子，在专心照顾着这个小的老二，也让我的老大心理健康出现了状况。我开始调整自己，切切的祷告神帮助我打开心眼，看见大儿子真实的需要。我也在这时，神带我进入了学员妇女小组。我开始学习撕去妈妈高高在上的面具，不再只是想约束孩子，而是愿意看到孩子内心最深处的需要来满足他，并且接纳孩子的情绪。在一个假日，我家老二特教班有活动，于是我安排了精心时刻，陪着老大一整天，带他去看他喜欢的电影，陪他去他想去的餐厅和吃他喜欢吃的美食。那一天，我们母子俩放声大笑，好开心，好愉悦，好放松，我们的关系又更近了一些了。再有一次，老大在同学的语言挑衅下，在学校的午餐的汤，喝汤的汤桶里面丢了一支粉笔，也让后面的同学喝到了粉笔汤。老师知道了，好生气，要他写检讨表。而我家大儿子竟然只是辩称，粉笔的成分是石灰啊，本身又没有毒性，不信我舔一口给老师看看。我感谢主，让我先祷告，能够稳定住自己的怒气，不计算孩子的恶，并且看见孩子他一定不是故意要伤害同学，害同学喝到粉笔汤的。于是我跟孩子说，妈妈明白你的想法，但粉笔终究不是食物，爸爸和妈妈可能会被其他家长投诉，甚至有同学可能因此而住院，爸爸妈妈需要担负这个责任，需要付上相应的赔偿。妈妈知道你可能不懂这一些，但是你确实做错了，但你不要害怕，只要你知道自己错了，妈妈永远都会原谅你。来，妈妈抱抱，不要担心。孩子流着泪跟我拥抱认错，他说，妈妈，我以后绝对不会因为别人的挑衅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回答他，没事的，妈妈相信你，因为你本来就是个好孩子啊。再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接纳、认错、悔改、重新建立彼此相爱中，我家老大的拔毛症渐渐的竟然就不药而愈了呢。如今我全职回家已经11年了，以往先生逃避孩子吵闹，总是借口加班晚归，后来他慢慢的越来越早回家，从之前曾经最晚的5点，半夜5点，后来3点，再来1点，慢慢变成11点，然后是10点，到现在每天6点、7点就准时回家了。因为我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晚上我会帮他按摩，煮好吃的宵夜，陪他看世界杯足球赛，孩子们的情绪也不再起伏那么大，先生也就越来越安定，越来越爱家。虽然先生他在带孩子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些冲突，但是我们总能在祷告中看见彼此相爱的心，在爱里和好，孩子对父母亲都充满了安全感，自然也不会惧怕爸爸的怒气。箴言10:12里说道，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当我用神的话语来面对我的难处时，我发现它是真实而可靠的。
阿们。Sandy 说，当我用神的话语面对我的难处时，我发现神的话语是真实而可靠的。其实我听了 Sandy 这样的一个见证以后，我真的觉得他当年所面对的困难好大哦。而他定的题目竟然是家有特殊儿是祝福。我发现 Sandy 家里不仅有一个特殊儿，其实他是有两个特殊儿，还有他的先生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逃避家里的这些状况，所以可能他是面对三个三个都好像无法正常发挥自己功能的这样的家人，他是怎么面对的，甚至到最后还说这是一个祝福，我真的很敬佩他。我们要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就要请 Sandy 的组长孟勋来跟我们一起回应 Sandy 的见证。好，我现在请到了 Sandy 的组长孟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刚才 Sandy 他的分享，然后我会提出几个问题。孟勋你好。
文姐好，大家好。
是，那我先问一下 Sandy 在你的小组里大概多久了？
八年多。
所以我想你们都跟着他一起经历这些高低起伏，我这样听实在好困难哦。他一开始讲的是他的老二是得了自闭症，然后 IQ 只有40，然后他说他跟这个孩子吃尽了苦头，他也曾经失控用不当的方式想要管教，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在很挫折的情况下，他也把儿子关厕所呀，用水冲他的脸哦。然后他说但是感谢神，上帝没有放弃我，因为后来 Sandy 信主了。可是我觉得很棒的是 Sandy 也没有放弃他的孩子，上帝没有放弃他，在同时他一手抓着上帝，另外一只手还抓着他的孩子，他没有把这个孩子就放掉，就说我不管你了，把你丢到一个机构去看看人家有什么办法，没有，他是凡事亲力亲为，我好敬佩他。然后后来他又发现哇怎么办，老大也有，他说他老大是高功能可是又是高焦虑的亚斯伯格症，到一个地步这个孩子也是很焦虑，然后自己拔毛拔头发拔眼睫毛。然后 Sandy 也是陪伴这个孩子，我觉得真是双重打击。然后再遇到先生，可能也是为了逃避家里的压力，先生就晚归，好像他唯一可以依靠的这一个配偶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帮助他，我觉得他真的好辛苦啊。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些了，那孟勋你说说看姐妹当时遇到了哪些困难这八年里面。
就像刚刚冯姐说的，她来的时候因为她已经辞职了，辞职以后她也刚认识主，所以她其实还被她的困难很大的困扰着，所以她来小组的时候其实都是哭着分享的，而且这段时间是蛮长的，就是她处在一个愁苦除了哭泣还是哭泣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很久很久。身为组长我也第一次遇到有这种状况的姐妹，而且还两个特殊儿，所以我自己也觉得我好像没有经验可以陪伴她，但是我相信真理用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勇敢的接下了这个 case， 然后我们就小组姐妹一起陪伴 Sandy 的成长。
是，我也常常提醒我们的组长也提醒我自己，就是我们小组的目标不是要帮助姐妹们解决问题，而是要帮助姐妹们与基督连结，因为我们能够给她的力量实在有限，我们能够给她的帮助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礼拜那两三个小时小组聚会的时间，其余的时间她是自己一个人要在家里面对奋斗来处理所有的这些困难，所以他必须 要学会与神连结，我们就说插头要插在神身上，不然的话我们陪他走哦，我们自己都会觉得精疲力竭，好像我们也走不下去一样。
真的，所以我觉得带小组很大的重点真的就是要帮助姐妹认清楚她的价值，然后还有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些圣经的教导，就是十大信念，以至于他们是自己跟着主走，而不是靠我们要来面对他的困难。我们是靠不住的，我们是没能力让他靠的。所以面对第一个困难，就是他的这两个有特殊状况的孩子。其实另外一个困难，刚刚冯姐也有提到，就是她的老公。因为一个当高中老师退下来的人，然后面对没有了工作，然后要带着这两个孩子，特别是老二需要做早疗，所以其实非常希望回家的时候先生是能够同理了解他今天啊做了哪些事，然后遇到哪些困难。可是他跟先生之间只有争吵，因为他都是用情绪在报告今天发生的事情，所以自己就陷在一个很苦读，很怨恨先生，然后不停的抱怨论断先生，以至于先生就开始逃避回家，然后呢晚归，像刚刚他有提到晚上五点都还在外面都不回家。
那是早上五点呢，不是晚上
真的
凌晨五点才回家。
甚至我好像记得他有说过连找都找不到他，赖他也不回。所以跟先生的争执就是因为其实孩子的状况是越来越多的，他先生的晚归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站在陪伴怎么教养怎么带这些孩子的这件事上，也让他觉得非常的困难。对，孩子的困难，先生的晚归，那另外一个更困难的就是他先生讲话的那种态度，就是他先生常常用暴怒对他，暴怒哦，真的是暴怒，就是非常的有情绪，暴怒的言语更是非常的不堪入耳，并且呢他也会怪罪，这样的孩子都是姐妹造成的，都是你生了这样的孩子。所以先生也会常常对孩子失控的情绪责罚孩子或者体罚孩子，让孩子都非常的害怕爸爸。所以我觉得当时他遇到的就是很困难，非常的困难，所以只能用哭来解决一切，来我们这边发泄情绪。
好，后来 Sandy 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不，我认为其实从一开始他就做正确的决定，他就辞掉工作回家。他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以至于后来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
对，我觉得 Sandy 很棒，他是一个高中老师，却愿意在这个时候听这个医生的建议。我就再重述一次，医生说，如果你让孩子去机构三年，将来你就有30年的痛苦日子要过。我觉得是这句话让 Sandy 选择回家，离开他很优渥的工作成就感，然后完全回家。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正确的决定，就是他进入了一个有特殊而特别照顾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真的是有一个特殊孩子的一个团契，然后他们安排了很多课程，请特别的老师，然后固定在一个礼拜的一些时间，可以来帮助这些家长来面对自己的特殊儿。所以当姐妹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她看到不是只有自己在面对这个困难，而是有一群跟她遇到相同的类似的状况的家长，他们一起，然后这些人用不是世界的价值观，他们用从神而来正确的信念跟价值观在带领这些孩子们，所以他们可以彼此扶持，孩子也交到一些能够跟他一起同伴的好朋友。另外一个就是他加入了妇女小组，我觉得在这里可以让他很敞开的分享自己的难处，因为如果到别的地方不是在一个基督教团体，可能在外面别人看他们的眼光是不太一样的。在这里因为有真理的指引，然后姐妹们可以在真理当中彼此扶持，彼此造就，让 Sandy 感受到这里是一个有爱而且能够来接纳来聆听他分享的一个地方。当我们慢慢给予他真理的教导的时候， 我发现 Sandy 的心是很愿意，而且很有安全感的来敞开他的分享。他做的三个很棒的决定。
是，我想可能我还要再加一个，就是 Sandy 真的是愿意信靠神。我想他就是稳定的，愿意跟随主，愿意信靠神。他的困难就慢慢一个一个克服了。最后，我就请孟勋跟我们说一下他如何克服这些困难，还有因此他的家庭得到了哪些祝福。
就是刚刚冯姐也有提到，她愿意选择认识神、信靠神，并且用真理来改变自己的一些价值观。面对刚刚的三个困难，一个是她面对自己有特殊儿，我觉得 Sandy 来小组，她就是不断的抓住我们在这里上的门训课，还有小组每一次姐妹分享之后，我们都带入一个真理，一定是要带入这个真理，就是你在基督里的价值是恒定的，你是非常宝贵、有价值的。所以，当 Sandy 他真正认识、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之后，我觉得他就开始不用这个世界给他的价值观，觉得他是不是受咒诅的？怎么生了两个这么……别人家都不会有这样的这么难带的孩子，他怎么有？他就不再用这样的一个状况来定位自己的价值。他知道自己很宝贵，他知道神非常爱他，非常接纳他。当一个人里面清楚知道自己是被爱、被接纳的时候，他就能够接纳他有这样的孩子。他知道上帝看他这两个儿子也是这么样的独特。而不是世界所认定的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儿，他们都是神眼中的独特的宝贝。我觉得这是他认定他清楚自己的价值，以至于他能够越过这个困难。然后在面对先生的晚归的这个部分，也是因为他确定了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他的情绪就渐渐稳定了。当他先生晚归，逃避跟他在一起分担这些教养上，或者不听他讲这些教养上的困难的时候，姐妹的回应是：只要先生今天表示要加班，她开始能够完全相信，不会再去追问他几点回家，也不会在客厅里面踱步等门。她说她是用祷告，祷告之后呢，就安心上床睡觉。如果12点前先生回家了，姐妹还没有睡。Cindy 就会满脸笑容地问他累不累，要不要我去弄点宵夜给你吃啊？吃完后还会帮他按摩舒压。这是我相信姐妹明白了什么是我的事，什么是先生的事，什么是上帝的事。于是她就只管为自己的情绪和一个妻子敬重顺服先生的责任来负责。我觉得她就变轻省了。姐妹也说。哎，慢慢的，先生就相信 Cindy 是真实爱他的，而且真心接纳他，不再怀疑他。那他发现先生因为 Cindy 的接纳，他变得好有自信，变得好有安全感，然后越来越不想在公司停留太久，越来越想回家跟 Cindy 在一起。面对第三个困难，就是先生的暴怒，常常口出不堪入耳的言语来。好像羞辱他啊，辱骂他这样子，Cindy 也开始学习用真理回应。第一个，他相信先生是爱孩子的，是爱他的。先生说这些话的背后，Cindy 都相信有爱的动机。于是呢，他就从受害者情节自怜里面，渐渐就转变成一位主导者，可以用幽默怜悯的心来面对先生的负面情绪。那家庭的气氛就变得越来越和谐，而且不紧张了。另外一个真理，Cindy 看到了，就是一个人会暴怒，其实背后是一个负面的自我形象造成的。他先生还没有信主，所以先生他没有办法从神的眼光来正确看待自己的价值，也就没有办法无条件的接纳自己，他也就无法接纳他生了两个这样的有特殊状况的孩子。但
是。
是，Cindy 相信她先生是渴望当一个成熟稳定的父亲的，可是他却没有能力，所以这样的纠结的情绪就让他 常常被激怒，然后就不想回家，在公司一直逗留。可是其实他是不愿意的，他是
是。
想回家的。那常常呢，特别是在公共场所哈，如果孩子失控，有一些很怪异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对他又是一个很大的丢脸，还有自我价值的贬低，所以先生就会用怒气责罚孩子。那现在的 Sandy 已经变成可以接住先生的情绪，不跟他对呛，然后可以选择安静，还有能力去安抚孩子。现在这些状况越来越少，因为他都能够选择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同理了解先生的不容易。他会告诉先生说：“老公，你是一个好父亲，孩子有你当他们的爸爸，真有福。”来回应先生的怒气，以至于孩子开始就变稳定了，这就是他面对困难的一些方法跟秘诀。
是，最后我们看到，当妈妈稳定，全家就稳定；当太太喜乐开心，先生就会比较想要早点回家。所以，各位妈妈们，你知道你是多么重要吗？你真的是你们家里那个最关键的稳定力。所以，不管你的困难有多大，像 Sandy 这样的一个情况，他都能说“家有特殊儿是祝福”诶，或者家里有一个情绪原来不是很稳定的老公也是祝福哦。上帝能够将我们所有的苦难转变成为祝福，因为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可以学习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的家人就从我们得到滋润，得到我们说像打点滴一样，他们就从我们得到滴灌溉，然后大家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成熟。所以各位妈妈，或者我也说各位爸爸，你知道你好重要，你是你们家里最关键的那个有影响力的人。好，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还要再来请孟勋跟我们再回应一个问题。好，所以孟勋，我要最后问你啊。Sandy 因为做了这些改变，他的家庭得到了哪些祝福呢？
他刚来小组的时候，其实老大是小学3年级，老二是幼稚园，然后状况一大堆。现在8年过去了，老大已经升高三，老二要今年升国三了。姐妹现在来小组的分享都是得胜，充满能力。首先就是他那个暴脾气的先生，越来越温和，越来越爱家。也学会了关心妻子跟孩子的需要。Cindy 说，有一次他在厨房煮饭，流了满身大汗，先生居然会主动拿电风扇过来给他吹。然后呢，有一次他肩颈酸痛，先生还会帮他刮痧，还会特地买一个按摩床回家，就是那个中间有一个洞，头呢可以趴在那个洞里面放松的那一种。哦，他说这是以前他先生绝对不会看到他的需要的。以前常晚归的先生，他刚刚见证有提到说，现在都是晚上6点到7点之间就到家了，每天渴望回家，甚至于每天早上，他现在会体谅 Sandy 在2个孩子上下学的辛苦，所以他主动愿意承担在老大上学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觉得可以跟老大在上学前聊聊天，这个做爸爸的觉得很开心，很满足。其实这样再晚老大再去公司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他先生都好愿意哟、哦。所以以前那个暴脾气的先生，就是像定时炸弹一样，常常会爆发这颗炸弹。可是现在呢，偶尔才会爆一次，而且爆的重量都不大了，就是轻轻的爆一次。另外，在孩子的祝福方面呢，孩子们对父母有极大的安全感。现在的老大呢，升高三，他说他每天跟爸爸有聊不完的话题，尤其是最近很夯的 AI， 他们父子俩会完全敞开，没有隔阂的讨论，像王仁勋啊在做什么啊，AI 是什么，就很会跟爸爸聊这方面。这是小时候被称为边缘人的亚斯伯格症，有拔毛症的这个孩子，然后班上也没有同学喜欢他，老师也不喜欢他。可是他现在居然哦，在前一阵子，他可以跟班上的同学组队，有一个专题的比赛。为了这个比赛，他需要跟同学每周有讨论跟互动。主题是做一个开餐厅的企划案，那他居然可以跟同学们有这么好的互动，这是 Sandy 想都不敢想的。因为这个亚斯伯格症孩子的人际关系突然间变得非常好，而且他非常贴心，他常常主动愿意承担收拾家务，现在他也会主动要照顾弟弟，他变得好懂事，好自律。老二呢？老二的改变，老二的祝福。他说，以前的老二是会用丢东西、砸东西、尖叫的情绪，然后不会开口表达。现在因为情绪稳定了，所以这个跟国中3年级的老二现在都可以很简单的用口语表达自己的需要，也可以节制自己的情绪，甚至于每天早上起床呢，都会去爸爸妈妈的床上撒娇，然后故意挤到他们的中间。就是跟爸妈撒奶，这是国中3年级的老二，对，然后两个孩子也好喜欢跟爸爸一起去冲浪、游泳、骑脚踏车、打篮球，跟爸爸之间彼此陪伴。Sandy 常常在小组分享说，每天早上这个有自闭症的老二要上学的时候，他都会带孩子在车上，请孩子跟他一句一句做这样的祷告。就是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然后孩子都会跟着说，赐给我智慧，今天也能够好好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不乱尖叫，不乱打人，智慧与身量一同成长，成为主耶稣喜悦的小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是他的孩子每天都会跟妈妈做的祷告，因为孩子的智商只有40。所以真的是要这样的教他，慢慢的教他。Sandy 给了我这个见证后面的一个他自己的感言哦，他说他因为自己的改变，他看见先生孩子们也不断的改变成长，就让他越来越有自信，走在神的道路上，不再总是想靠自己。他知道这样子自己好轻省，也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喜乐。即便先生跟孩子有时候仍然还是会有情绪，但是他说这些情绪已经不再困扰他，因为他看见刺猬虽然竖起刺，但里面是痛苦、软弱，于是他能够常常产生怜悯的心，接住他们的情绪，神的平安就临到，暴风雨很快就平息。他们一家就能够很快回到爱的合一的关系里面，好感动哦。
是真的，所以妈妈稳定，全家就稳定。妈妈靠主喜乐，孩子就放松，孩子就能够在没有压力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妻子开心，先生也会想要提早回家，哈。如果妻子都是满面愁容，然后充满抱怨，不开心，我觉得先生想一想。哎呀，我还是在外面待久一点，再回家好了。所以各位，你要看到你是你们家里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个人。Sandy，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做对的一件事，就是他把插头插在主耶稣身上，他是靠主，而不是依靠丈夫要给他力量，要靠小孩愿意听话改变，他才能稳定。我们是先靠主稳定，靠主喜乐，我们的家人假以时日都会慢慢的改变。真的是我们从 Sandy 的身上看到这个美好的见证。我想孟勋，你身为他的组长，你一定也非常被鼓励，也非常被安慰，是吗？你的组员能够这样的在主里成长。
真的，从一开始我不太能够信任我自己是能够陪伴他的。 到现在，我发现都是神呢，都是神一步一步在带领他。我根本就不需要有重担，也不需要觉得自己不能。我只要陪伴，把该说的真理告诉他。我相信一个受教谦卑的好姐妹，她会知道她要相信什么，她要依靠什么，她要怎么样行走她前面困难的道路。那我带她就轻省，因为是她自己与主连结。
是真好，好，我们非常谢谢 Sandy 的见证，也谢谢孟勋帮我们做的后面的这些回应。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下进入我们今天唯一的一个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邀请我们的同工钟欣和我先生李哥李长安来一起回答听众的问题。钟欣、长安，你们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来看这个问题。这个人说，所以离婚要复婚？问号。然后无论对方有没有改变，问号，意思就是无论对方有没有改变，如果已经离婚了就要去复婚吗？好，我们就请钟欣先来回应。
圣经上面有提到，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所以离婚其实不是一个选项，原因就是因为神知道人没有办法去面对离婚所造成的这个后果，所以呢，如果已经离婚了，我们就和原配朝复婚的方向走，不要再和另外一个人结婚。如果说对方已经又再婚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手速安长啊，也不要再婚。那我想这个就是对你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是我们个人对神负起100%的责任，改变对方是神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做丈夫的爱妻子，妻子就敬重和顺服丈夫。
确实圣经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不是旧约，也一直延伸到新约。耶稣在福音书上面也有提到，保罗在书信哥林多前书里面书信也提到，妻子不可以离弃丈夫，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若是离开了，人要与丈夫和好，那当然丈夫也要与妻子和好，这意思也就是要去复婚的意思了。
刚才钟欣有提到说，上帝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应付或者是去面对离婚的后果。钟欣特别说说看，离婚通常我们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后果？
当我们离婚之后，我们并没有解决和原本这个人的问题，那我们只是选择和他分开。所以如果我们离婚之后又和另外一个人进入另外一段的婚姻的关系，那我们就是把原本和原配之间的这些情感啊问题再带到下一个这一段关系里面，那这些关系就会变得很复杂，其实不是人能够去处理去面对的。
是，
所以离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离婚变成是把问题带离开，眼不见为净，这样其实问题没有改变。比如说一个人比较自负啦、自以为意啦、暴力啦等等的，他不用改变，他只要把人赶走就好了，他不用去改变。所以要去复婚呢，他就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他要解决问题，要改变自己。
对，我想如果要走复合的路，我们不是要求对方改变，说你一定要改到什么什么程度我再跟你复合，而是我们来谦卑的反省一下。刚刚长安有提到，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有暴力，除了肢体的暴力，是不是我们也在话语上充满羞辱对方、不尊敬对方，有话语的暴力啊，很多的批评、论断、要求或者指控。其实这样的相处模式真的是对一个关系的杀伤力是很大的。所以我愿不愿意改变，改变自己，然后为我曾经所犯的错误去道歉。因为就像长安说的，如果 我在这些我曾经犯过的错误上，我不承认自己有责任，我也不愿意改变，我只是跟他离婚，那就是把我自己的问题带走，我遇到的下一个人际关系里面，这样的一个模式会重蹈覆辙。当我跟下一个人有不愉快的时候，我的那种批评论断，还有我们刚刚讲的指控、轻看、羞辱对方，又会再一次的出现，因为我是同一个人呢。我如果没有改变，同样的问题会出现在我的下一个关系里。所以我们发现，专家有做过统计，发现离过婚的人，第二次的婚姻要再离婚，他的比例是比第一次的婚姻高很多，因为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当我遇到不愉快的时候，我就放弃，我就走人，我不认为自己有错，要改变的都是对方。而且他们也发现，第二段婚姻能够维持的时间比第一段维持的时间更短。那就看到说，如果我们不愿意改变自己，只会重复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中心有一个例子，是不是要讲给我们听？
对，我最近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呢，那他们家有很多果蝇，所以他们用尽了各种方法，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果蝇给消灭。那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他们就是每一天都会把家里面的这个厨余啊、垃圾都绑好。他没想到有一天呢，这个先生要准备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哇，太太没有把放厨余的这个袋子给绑好，所以里面就很多果蝇。照一般人的做法，可能第一个念头就是会跑去怪太太说啊，我们家里面已经这么多果蝇了，你怎么都不把这厨余袋给绑好啊？你要注意啊！但是这个先生他就想到说，改变太太是上帝的责任，所以他就没有这样做。他就想说，既然太太没有绑好，那我就去把它绑好就好了。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就没有冲突，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去看对方有什么地方没做好，而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然后和对方一起面对。
所以这叫互补，对方忽略的地方，那我就补进来。但是我真的要说，像这位弟兄，他能去把塑胶袋绑好，其实这个还不困难。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我会把它绑好，可是绑完以后，我还是会说对方一顿。我还是会说，你又忘记把它绑好了，你下次可不可以记得？你知道吗？就像李哥说，你怎么声音变那么高，那么高亢？你的声音为什么变那么大声？对耶，我就觉得，对，我可以帮你弥补你没有做到的，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说你一两句，我才觉得好像心里畅快。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其实我就破坏了关系，我让对方觉得很受伤，或者觉得很挫折沮丧。就是你既然看到了，那你绑一绑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大声？好，是这个部分。
对啊，所以连绑塑胶带都要注意，不要让它出声音太大，乒乒乓乓的啊！有些人生气就摔东西，虽然他没有讲很厉害的话，很不中听的话，但是他的动作很让人家觉得不舒服，需要做改变。那也很多人说，哎呀，我都要改变，他不改变，那我不是很吃亏吗？其实无论对方有没有改变，你改变他没有改变，就是你在改变。所以你很重要的还是要改变，这样你这个复婚的路就非常有可能，而且是很正面的，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结论就是，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我去主动的、谦卑的，愿意去复婚，为我曾经犯过的错误道歉，然后也为我曾经不够成熟的地方，我愿意负起责任来改变。至于对方有没有改变，或者要不要改变，我交托给神。但是去复合、去复婚，是去与人和好，尤其他是你的配偶，我觉得这个是很优先、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本来离婚就不合神心意，所以既然离了，那我们就要愿意放下自我，谦卑的学习改变自己，接纳对方目前仍然不完美的地方， 然后去与人和好，也信靠神要带领我们。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谢谢中心和长安的回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